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习惯只需要连续重复七次好就可以学会，但常常要变得根深蒂固，需要连续重复49次才行。从小教娃娃礼仪，娃娃就能够在人际交往中从容，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免去很多的压力。礼仪习惯可以给娃娃带来一生的祝福。那么父母需要教娃娃哪些礼仪呢？欢迎收听教鸭甜果小孩。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来到教鸭甜果小孩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一起呢来看看，如果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住的宾馆里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住旅馆的礼仪。之前我们说到，带得起快乐的心情，预备踏上兴奋的旅程。那么，接得起事前的这些调研，还有进行的路线规划，能够真正真的使你的旅程增添愉悦吗？不是这种呢。只有在你预备好合宜的态度和期望，以及拥有一个恰当的理解的时候，这个旅程才会变得比较的愉快。那么旅程开始第一站很可能就是你的住处。那么这里呢，有可能是高档的宾馆，也可能是一个村舍或者是朋友的家。那么宾馆设施和宾馆的费用很自然呢就跟服务的质量有关系了。另外一点你不可以忽视呢，就是你的态度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你能得住的服务质量。还记得有一次是在这个宾馆里头，那么住的这个宾馆呢可能不是很好呢，水只有在固定的时间才供给，每天呢只供给2个小时的热水，就必须安排好这个时间，这个才有可能有机会冲上一个热水澡。那么因为家少呢是有好多人，就没得足够大的行李箱来预备充足的换洗衣服，所以呢只能够寄希望在一个星期里面到只能在宾馆的浴室里面洗衣服。但是由于这个水量是有限呢，所以这件事情做起来也是有点不太可能。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很容易就产生抱怨，因为以往来到住馆比较方便呢比较舒适的旅店，然后因为这一次呢就是要去学习服务，那么所以这个心智上还有心态上就要能够有一个适应，要教导娃娃我们呢就是要体验生活呢。那么到这个宾馆的时候呢，那么小娃娃因为可爱，可能他会受着服务员的特别关注，那么他就小朋友呢就会以一个拥抱啊这些来回应他们的热情，那么这个宾馆的服务员和整个家庭之间就建立起了一个很好的友谊，也可以积极呢勤快的这些态度回应彼此的这个请求。那么当我们告诉他们要这个洗衣服到处的困难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就亲自把这些杂衣服拿到附近的这个洗衣店，第二天再把我们这些洗好的那衣服拿回来。当我们要给他一些感谢酬谢他的爱心的时候，却遭着他的拒绝。他说之所以愿意帮助是因为真心呢喜欢我们，把我们打成了他的朋友。那么宾馆的餐厅的菜单里面也没得水果，就要去到当地呢市场购买，那么因为没得刀，所以就请问一下可以帮忙切切洗洗个啥。 但是惊喜的是，它们不仅且细，而且长得非常的漂亮，发在果盘里面，放到每一个人的房间，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你就发现，越是对他们的服务表示惊喜或客气，他们就越是尽力呢来帮助你。这种良性循环得益于运用了良好的宾馆礼仪，大家在那一招也获得了非常高标准的服务。所以你看，这个厨房店就是由衷的尊重他们，由衷呢是像一个朋友一样呢来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不要因为就是感觉我花钱了，就是来介绍呢，就是来住店呢，你就是应该来服侍我呢。当你带着这种心态的时候，你的礼仪也就全无了。而当我们换一种心态，虽然我是付了钱，我应该享受这些服务，但更重要的是，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认识多一个人。不管你是哪样，不管你身处什么地位，不管你身处什么做什么工，有幸在茫茫人海当中认识你，都是一件收获开心、收获喜乐的事情。善叫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要尽可能的去认识感动的人。让我们都一起从细节上，从小事上，教导娃娃潜移默化的有礼貌，有一些基本的礼仪。最重要是从心态开始，尊重周围的每一个人。一只耳朵一张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
王娘娘你好。
你好。
很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夸夸你的故事。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那可以呢。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咋个说呢，现在我们倒是也退休了。以前呢当时认识主了嘛，我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嘛，就是说当时我们单位有一个牧师的家庭，那是我们厂的。我来认识他是因为常常出席的一个 KTV 唱歌，后面嘛他就讲了，哎呀小花你爱唱歌吗？可可我们叫他唱。他来他是想他呢，我问他怎么才98年还是流行 KTV 的时候考了我开了嘛，大家唱的时候嘛他就喊我去了。可那时候呢我呢一样也认不认识就也没得那样感动，只是觉得哎唱歌我们重新找了一个去玩的地方一样，我就去了。可能上我倒是觉得这个教会是很专业的地方。我最记得我想得起了嘛，我这个人呢好像我妈妈了嘛，多少年前头发就白的，我一直都染头发，我太记得了，我染的是黄色的。好像我在我印象当中最你就觉得这个教会是很专业的，那中国人应该是黑头发，我天天染才黑头发。啊，咱们黑头发嘛，我就去了，可能要么你没得那样太多的认识，就恰好就是找了个娃子来来回回嘛。这是我们的性格来，天生就是喜欢甩手机里面来，那么就是一做礼拜。也盖得起嘛，因为是吧，那是种现场，可能以前呢也没太好的这种 这个窄腿的模样了嘛，所以嘛，我自己一脚踩，就是一不多踩进，那就讲反正是中个靶子。哎呀，真是感谢主，我们接得起呢。到2000年了，就家里边嘛就有些波折，我们那个家庭的那种花篮就太多了，就是属于老公又没得工作，我们就吵架。我们吵呢也是还猛呢，我们都找到互相。摆进了法院，进了法院以后，都就判离婚。其实感谢主，是我自己那不对，我就是属于家庭为难不和呢，就是觉得是因为他出国外上漂了那么多年，到他那是单位是妥的，生活什么的来源，我那一个退休工资，有个姑娘嘛那个，反正你压力又大，那我呀我就那个。说到拜拜的原因，其实我也不会跟他呀，我只是觉得你在外上漂了，还是92年他就出个漂了嘛，一事无才都不说了，又做单位开除的也好，又没得收入，做事情也不踏踏实实呢，我就觉得你一下老的咋个在他就我们互相之间了嘛，就吵架，你来的吵架的时候就是属于要交钱或者有各方面的事情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嘛。我就讲了，你是怕年龄的人了嘛？你都不为后生的考虑，还有儿女考虑。你老的你哈，没得工作，没得我们以前的思想嘛，就是你没得退休了，这一小饭吃嘛，你咋个生活？你咋个过日子？就讲了那么，我给讨饭的嘛。没有，我就叹气了。我讲你家管不了多少，你只怕年龄就想这个讨饭嘛？你带着你老的嘛，要讨嘛，干脆现在你才有50岁，那你要讨饭嘛，咋个讨个耍了？我们两个就反正再吵嘛，再呢也就。他的拜拜嘛，就协议也就离得坏了。但是我们嘛，也不是为难呀，你就是为这个事情就离得坏了。待了离坏以后了嘛，我才一个人了嘛，才静下心来发生了嘛。其实也是属于我自己不太好。你说他是个坏男人呢，他也不是，只是说是可能是工作上来反反复复呢，飘来飘去呢，你们哎就打工嘛，哎就还要一下不要呢，他也不是那种。白钱交给你，但是我自己呢是个败坏的人，他交给你钱呢，自己也没说是好好的打好这个家，只来糊口。突然出现的那个年代没要嘛，比如说是差三分糊的房子要交一笔钱，你起码得。往往呢，你像那个考起一个那种艺术学校，那种艺术学校交的费用也贵，4000多块，就是因为交钱多那时候就吵架。没也是我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有呢，他也不是那种老实坏，那么我们明明离得坏，但是还是共同在一起结房子生活。他呢，他就住在客厅上，我就住在起，也是这个时候了嘛，我们两个的心里那么就大家都平静下来了，平静下来以后嘛，他也就发他自己说呢，即使你也不敢讲那话了，到那个菩萨他也就讲了。家里一下嘛，互相就接点，特别是我嘞，我就觉得他也不是个坏的男人，他也没得哪点可处。那要是再在那发这个的话了嘛，我已经抱在心了。那个不管工资有多掉点了，下一位命嘛，你说是重新换个也是假呢，也派那么还是好呢。啊，接着这个时候嘞，那时候在那谁就动工，娃娃就出了一些的事，他们在学校上就。有波折了嘛，比如打架啊，或者是学校出现了问题呢，还是有些的严重了，就要肯定要父母双方面的在要做处理起问题。那我们一处理这个问题嘛，我往那问题处理完了，妈妈就开始处理我们大人的问题。我也就自身检查，他也没出难题，我就觉得反正你觉得这个家还需要的话，那么你就回来，还是就和好了。我们两种情况呢，反正也就和好了。哎呀，真是感谢主了嘛！接得起我们两个，不是就分开的，分开的也有段时间的时候，我最记得是07年，也不是07年，因为我跟他爸爸两个都是共用户口，共用户口嘛，单位上不是要叫并为小户口，小户口嘛，单位叫他们重新办理。我们以前嘞，哎呀，也没得这种法律意识，下得起嘛，我后面就和好了，但是每个人都拿的离婚的东西，我就这个是接着这个事情呢。哎，就叫办小户口嘛，就要从要先拿证明。哎，那证明第一条就要有结婚证。哎呀，真是感谢主，我们就没得办法，就重新打结婚证。 没有那个主人的姊妹听说我们到结婚在还我还请我们两个吃饭，不是我们请人家吃饭，主人的姊妹还请我们两个的吃饭。哎呀，我真的是提起这些事情来，确实太感谢神了，真的神能那么的接些我们，都不说了，一直能来看过我们。那我就丈夫呢，我觉得他现在呢得到神爱的还多。我好遗憾嘛，那下子嘛我也就开始认识住了。在那其实以前其实一直晒得在接些我们，只是我们自己不认识。那我那下子嘛就开始真实认识晒了，我就觉得娃娃开始有工作，他有工作嘛，我应该前世应该是侍奉主。这个时候呢，真实就动工了，他们也就找着打工的地方，老公也找着了，娃娃也开始高中毕业，毕业以后嘛。他去读艺校呢，毕业以后嘛，他也在外上了。小姑娘们跟你做工嘛也快呢，反正就工作了。一开始工作那下子嘛，我就开始就进入教会去侍奉主了。去到那下子了，就开始在世上就开始接受我了。我也认得了很多，神能带领，以神的以前的带领嘛，我就交托给神嘛，就开始我们家就开始就侍奉。就经经得我们的侍奉呢，我的丈夫也就开始信主了，信主了嘛，娃娃也开始信主了。哎呀，真的是太感恩，我们们都参加了十班，也就是一直都在十班。现在嘛，我们家全家人都信主了，真的是姑娘也信了。我们过来这个小型的这个家庭聚会呢，我们也是。好像是刚刚回娃娃的时候过来，小娃也在里组织学，相当好呢。现在嘛，咋子说呢？就是全家都，都在这边，特别是我们这边，你晓得那家庭聚会，他有个都要组织个，这种家庭聚会点。我们就搬到新家，搬来那边的时候呢，就搬到我们家那边了。所以我们家现在呢还有个小型家庭聚会点，那个聚会点呢到现在也才组织了一个多月。我感觉我们就是在那个聚会点上面得着，那么就改多了互相姊妹家呢，发展慈禧府那种帮助也特别大，又在我们家嘛，真的是很暖呢，在那一切荣耀的归个主。
挖掘书不如行挖的路，世界之道无奇不有，以及他所擅创造的美好，开阔视野，拓展心境。欢迎收听呱呱地球家园。我是刘然，
我是刘凡，
很开心又来到今天的呱呱地球教育的节目，跟你下回在空中了。
是的，我们上回说到呱到悉尼了，今天呢要呱到哪里？还是在澳洲这个地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那么呢，我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呢是叫卧龙岗。第一次听这个名字呢，上去就哦，这个名字很中国嘛，因为一个龙字，还有个岗字，
就是我们的诸葛先生。
然
后就想，哎，难道我们越过的诸葛先生可是在澳洲的啊？
然后就发现，哦，原来就是一个音译成中文，因为它原本的英文呢，这个念起来很像卧龙岗这三个字，所以呢，翻译成中文就直接讲成这个哇，很有仙风道骨的一个名字。
是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
很奇特的
节目感，这个体验。然后呢，我和刘然呢，当时呢就蛮太紧张了，就在想到底个课呢，这个项目实在是有点害怕的，
是非常的紧张，然后
非常的
紧不紧
啊。么最后刘然个课了呢，
就发起了，因为我的大腿扎上了我的勇气。
好么，其实这个项目是哪样？我们刚刚讲了半天，
是的，让不得你个参入了。
其实呢，就是跳伞。跳伞是个哪概念呢？
那么就是我们的意义有
那么就是我们勇敢的刘发，他就勇敢的在飞机上这么一跃，我们来听听他是咋个跳，那他那个干啥时间呢？
这个跳伞呢，其实也是一个一下极限的运动了。但是嘛，因为我们这种游客嘛，干也不想那么担心，因为都是有教练带的一起呢。那就是每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游客呢，都可以有个教练来跟你把定了，就是他跟你一起跳下来，包括这些伞在那个时候发开嘛，都是他来操控。那么其实呢，作为我自己来，作为一个游客，自己本身要做的就是能干啥去，然后就对，剩下的就交给教练。但是呢，真的还是很奇妙呢。你啥个之前呢，一直在下面，好像很想玩，好干嘛这种体验，可是太难得了。然后，但是连想想那么高的地方要跳下来，还是害怕呢。就纠结了半天，然后还不知道最终还是下面算了，到好就错过这一站。好像会后悔，干脆说人生那么短，那怎么样有点要抓住机会呢？就是体验这些，就是怎么说呢，人生百态。甚至呢，有些其实我们就发现了，也不是我们就是才开始有跳伞的，它是一个已经长期存在的运动了。那么其实也有很多安全的保障，包括教练的一些训练啊，包括飞机啊，各种伞啊，都是不断有安全的措施和更新。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基本上一个小飞机就有个五六个人啊，五六个游客加五六个教练，每个人有个教练带的。那么呢，我们就坐上小飞机，就飞上了大概10000米的高空。
你那个时候你是哪感觉？
穿过云层，当时已经太紧张了。我觉得呢，可能这个时候虽然自己有觉得感，但是好像回想，可能真的已经很紧张了。就感觉那个时间的流逝已经是有点停滞的样子，你都认不得过了多久。早个不小心就杀到10000米山上去了，就穿越了一个云层感，结果就看得波漫漫那片。下面一般这么小了，看眼也看不见嘛。然后站在紧张的其他呢，就看到我是最后一个跳的，看就看到
最紧张。
最紧张是呢，因为看到其他的小伙伴，这个是一个一个的像个暴动，没有这个就飘走了。哇，
早下个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样就风又大，看这个真的出那个机舱，这个就吹飞的。哇，就会太紧张了。结果呢，当然你后面教练呢，他还是会。你就是平复好你的心态，会告诉你他要怎么支持你在那个天空上，婆婆的也会告诉你要挖到哪点，然后告诉我们你要做个操控，然后保持你的平衡。那么其实呢，我自己在下课那一瞬间我都是懵的，我就做个紧张，好我教练跟我一起面做个就到了机舱门口做个下课的了。然后我当时下课的时候就转了好几个圈，然后就我已经的感觉其实不是晕，我已经的感觉可能慢慢的晕过。是风太大了，因为呢其实你跳伞呢，你不会那种很有那种失重的感觉，就不会打那么
哇蹦极
那
种
五
杂六腐的种老的那种
就不是那种感觉，因为你在高空中的嘛，那个气流是很大呢。就是它会那个空气那沙沙的力把你拖得起了嘛，就是说你其实掉下来那啥阻力是非常大呢，就不会那种完全把它阻力掉下来那种自由落体运动了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关键是我们穿越云层的时候，虽然它你不会感觉到失重，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也很难受，就是风真的太大了，就是这个力有的时候吹了就是嘴都闭不起来，然后特别的冷，因为这个我们都晓得在高空的温度是很低的，然后再加上云层里面水汽，然后呢天气呢也是有些的阴，所以那个云层比较厚，然后穿过云层的上面呢，就是打了一身都是臭的，因为就是一直跟你记录下来的。然后基本上穿过云层也好嘞，就豁然开朗了，就瞧见一个海岸线，有好多沙滩跟工业，全部都在那视野下面。然后呢，我们教练这个时候呢，就把那个降落伞嘞就打开了嘛，就慢慢的就会飘下来。就如果呢你不恐高，我倒是真的不害怕，就可以还有个特别好的那个景观看得起的嘛，在高空里面。 就干啥也好，就是尿的那份屎就，
这真的是叫尿卡
啊！对，尿卡哈。然后嘞，但是就感觉嘞，哎呦，真的很短啊，刚那个时间，
嗯，
刚刚觉得哇，这个风景太好了，
啊，就要落地了，
啊，这就要落地了，就下来的了。不过整个体验嘞还是很特别的，我还有一点，
嗯，
就是因为呢，在这个高空的气压嘞，跟我们平时在地面上不一样，
嗯，
所以呢，这个耳朵嘞。就会突然一下子缩得起来，就感觉猛的一沉，就会有点听不见讲话呀的，不是听不见，就听不清楚。
嗯，
啊，是因为就是你体内的气压和这个外面的气压嘞不一样，那么就产生一些气压差异下来，就导致你的耳朵里面的气岔了气。那么慢慢的嘞，你到陆地上着陆以后，就要啊各种吹吹气，然后等等耳朵恢复过来就没得事了。
嗯
啊，所以呢，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了。
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你也会遇着类似一下跳伞这样的一个决定，你需要做。也许我们呢，打拳像刘然一样呢，扎上了这个勇气，就是偷偷了临阵退缩了。但是，也许你的那个时候勇气又扎上你的打拳像刘发一样呢，你就嘎嘎的杀去了。然后当你刚刚杀根的时候，你却卡到了别人卡不到的地方，而当你打拳的时候，你也感受到会羡慕的，哇，原来是那一番的景色。所以每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都可以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到底这个不是鼓鼓勇气就可以完成呢，还是说是真的是对你是完全不适合呢？
是呢，我说到这个问题来说到决定的问题呢，其实刘然做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没个跳，因为呢主要开车的人是他，因为跳伞嘞，接下来刘发跳下来就发现，哦，虽然说你一样也没干，但是就发现还是累呢，因为毕竟呢可能太还是很紧张的，也是有一种焦虑在里面，那你上个跳下来还是花了很大的体力的，然后因为在天上转好几圈，然后下来就还是会有小的晕晕。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开车嘛，当然就比较危险，感觉也会比较疲惫。所以呢，在做决定的时候呢，也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实际的情况，也需要去啊想想到底这个东西可适合我。不要看到几个是个个都坑嘛，我就感觉去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对吧？那或许或许呢，有啥面人的，哎，你在做一个决定，或者是你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有点犹豫。但是在你半途中，哎，可是就稍微就伸稍微拉住了一下，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好，哎，可是伸拉住我一下，那可是因为在这个我停下来那么一下，我刚好错过那么一下，哎，也有别人的一些
安排，
对，有一些别人的安排在担得起。
所以说，万事互相效力，千万不要依然的这种感觉，哦，你现在的状况是多么糟糕，多么的不好。在上来说，现在那是最好呢，因为在当中我们学习着很多的功课，是别人学习不到的呢。
嗯，是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来过的。
嗯，
哎呀，就是不要看到面他又糟糕，他又有职业，我也没得。但是其实呢，上帝对每个人的安排都是特别的，而且他都是按的你自己呢，你的需要来给你，你有呢，别人也没得，对了。
是呢。你在羡慕别人，别人也在羡慕的你。
是的，
所以说珍惜当下的事情，珍惜眼前的人，珍惜眼前的事，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上的人得益处。随着时间的关系，这一期的节目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是刘然
还有刘凡，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再见。